今天那个在分享之前呢，我想我还是多说两句关于春晓的事情。那我跟他不是很熟悉，然后也是去年到教会之后开始认识这个姐妹和这个家庭。我非常记得在他最后一次在我们教会群里面的一句话是说，端给太太的，然后给一个 big smile， 就是给很大的微笑。所以事实上，就如志勇所说，其实春晓是一个非常开朗、非常幽默的一个姐妹。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上帝在她47岁的时候就把她接走。哦，那我们真的不晓得。那其实，每一次在祷告当中纪念到她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个盼望。但是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基督徒我们跟未信主人最大的区别就是说，其实是我们是有盼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天在主里面还是会再相见。还是可以跟他交流，然后享受他的开朗，然后他的幽默。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特别会需要为这个家庭，特别是冯正还有他女儿来祷告。因为冯正他其实跟着春晓，然后慕道了一段时间。那我想对他来讲，我们换位思考，对于一个先生来讲，他当然期待他的太太透过信仰得到医治，这是最完美的结局。但是上帝有他特别的安排跟旨意。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会需要特别为冯正来祷告，就是求神坚固他的心啊。因为如果大家知道，其实，在人类所有痛苦的分类里面，其实配偶的离开这件事情是痛苦指数是最高的。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很需要很多的扶持。哦，那所以也特别邀请大家在1月4号，如果时间方便，我们一起到追思礼拜。其实不是因为，其实人离开上帝已经接到他的乐园里面。其实追思礼拜最大的意义，其实是为了他那些未信主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再一次在那个追思礼拜当中有机会，能够再一次接受或者听到，春晓这个离开回到天家的姐妹她所信仰的一个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在分享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为冯正他们一家来祷告，我们来做个祷告。主耶稣，孩子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天父，孩子赞美你，主啊，因为知道你是全地的主，主啊，每一件事情都在你的手中，主啊，生有时，死有时，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在春晓身上，主啊，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但是我们特别为着还留在世上的家人冯正，还有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其他的亲族来祷告。主耶稣，第一个，你主啊，求你自己格外安慰，来安慰他们，主啊，也求你自己。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有机会见证到这已经回天家的太太或者母亲或者女儿她的信仰，主要再一次，主要他们晓得，主要不是好像陷入到一个亲人离开的这样一个愁云惨雾，主要乃是他们真的明白，主要有一天他们在主里还会再相见。我们也特别为着1月4号的追思礼拜，还有他父母从中国来到这边的一些签证各方面的问题。安排求主自己格外的恩典怜悯，也保守那一天的追思礼拜从头到末了。我们要看见的是，除了我们对亲人朋友离开的一个怀念之外，主，我们要看到的是，主啊，春晓姐妹她所相信的主，主啊，她所持守的这个信仰，要在那些未信主的家人朋友面前再一次的被传扬开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那。我们还是要开始分享我们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叫如何持守新年立志。那其实雨明传道告诉我说，其实我们分享的题目应该是要用肯定句啊，不要用一个问号。Anyway， 但是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说如何持守总是有不同的方法。那我的一些领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好吗？在腓立比书2章13节。好，我们一起来大声念，请。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们每次谈到立志，其实大家常常想到的是那一句，对不对？立志行善由得你，行不行得出来由不得我，好像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立志，可是我们却做不到，好像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但是我更喜欢从腓立比书这一段经文来看，就是说其实我们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大家晓得其实在心理学跟精神医学上， 有听过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人类是一个习惯的动物。我们看一下那个 PPT。那有科学实证显示啊，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非常渴望什么？人类非常渴望舒适感跟可预测性，就是很多事情，如果你觉得不舒适，或者你不晓得会怎么样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其实有一点担心。哦，其实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习惯了，不是那么 comfortable。那我听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说，在中南美一个开发中的国家里面呢，那他们在监狱里面执行枪决啊，是直接就在监狱里面，就反正典狱长拉出来，时间到了，然后犯人就要枪决。那有一次在执行枪决的时候，就带出一大堆死囚，然后就站在那边。那可是这个时候呢，典狱长就突发奇想，因为十分钟之后他就要枪决，一声令下，棒棒棒棒棒，然后就全部枪决了。可是他就突发奇想，就是说。跟这个七个人讲说，死囚讲说，嘿，我们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看那个旁边那个墙啊，那边有个洞，你钻进去，谁如果愿意钻进去的话，就不用接受等一下的枪决。然后每个死囚啊，大家若有所思的嘀嘀嘟嘟的，你们猜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那个洞哦，其实在围墙下面，看是看不过去，深不见底，深不见底。但是是典狱长 offer 一个机会嘛，就说，哎，你钻进去就没事了，就不用枪决了。结果呢，每一次典狱长这样试验的时候，几乎100%每一次都没有一个人愿意钻那个黑洞。然后呢，十分钟之后，砰砰砰砰砰，全部被枪决了。有一天，他们那个副官呢，手下就问那个典狱长说，哎，他真的很好奇，就说这个洞钻进去到底是？什么去到哪里啊？是龙潭虎穴呢，还是那个食物什么碎裂机，还是什么东西？就那典狱长说没事啊，你就是钻了大概30公尺，然后就穿过围墙就离开监狱就自由了。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每一个死囚都没有人愿意选择说，哎，我要钻过去呢？因为很简单，那个黑洞对每一个死囚来讲是不可预测的。可是十分钟之后被枪决这件事情，每个人都知道。我反正我十分钟之后就被枪决，对那个死囚来讲是十分钟，对你我来讲不见得是十分钟嘛。每个人的生命的年岁长度不一样，好，那所以这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类很习惯做一个惯性的思考，对于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可预测性这件事情，对一个未知的恐惧这件事情，我们通常不太容易去面对。可是对于已知的情况，即便它是负面的、不好的，或者是难受的，我们可能也就接受了，这是我们的习惯。那在我们这种惯性的思考里面，其实通常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受了罪性的影响，那使我们不再成为有灵跟活人。那这当然也是一个习惯性的思考，就是说，其实都是亚当夏娃的错，或者换个话说，应该都是夏娃亚当的错，因为夏娃先吃生命树的果。然后亚当马上就说：“这是你赐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所以，我们其实习惯这样说明，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一些负面惯性的思考，或者我们受到这个习惯的辖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受到罪性的影响，从始祖犯罪以后，罪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中国人很喜欢讨论人性本恶还是本善，其实，在信仰里面不需要讨论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人是带着罪性的。从圣经来说，在母胎当中。就有了罪性，所以使我们不再成为有灵的活人。所谓的有灵的活人，英文圣经的描述非常的贴切，他说 a living soul， 其实就是一个面对上帝，你是一个活着的灵魂，在灵里面你是活着的。那我们知道，大部分不认识上帝的人呢，事实上他做任何的事情，绝大部分是没有面对上帝。可是也不见得，为什么？因为神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个 common grace， 就是说神下雨。给好人也给歹人，然后神太阳也是普照大地，所以我说不认识上帝的人，大部分的时候他做事情是没有面对上帝。可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我们呢，我们也只是常常面对上帝，还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吗？还是其实常常我们面对上帝，恐怕我们没有活着，或者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面对上帝。这也去解释哈，我在教会很多年，1985年9月8号受洗到现在，虽然我还算年轻，但是在教会的时间已经非常长，占了我生命历程的1/4以上。 我就看过太多弟兄姐妹，包括牧长服侍的人，可能跌倒软弱，或是可能冷淡后退。那难道他们在做那些事情，或遇到一些试探攻击的时候，都没有面对上帝，都没有想到说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吗？我相信恐怕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因为罪性，或者因为撒旦魔鬼影响，他们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至少在那个时间的状态底下。好，跟你旁边讲说你是有灵的活人。那所以其实这一个在习惯里面被影响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想方式来突破它。好，所以关于青年励志，我们也要突破一些习惯性的思考。好，习惯性的思考，一般来说你在岁末年中，今天10月29号，其实以七历年来讲，就是说再过两天，然后2019年就挥别2019年，所以你一定要分享一些新年新希望，是非常的惯性，我们非常习惯做这件事情。新年总是会给我们感觉是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会有一个 brand new start， 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所以中国话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大家常常都会有这些话，如果华人都应该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不对？一日之计在于晨。就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常常每次到了新年新学期，一定就要写一些周记、日记，还有一些作文，然后就开始肆无忌惮。肆无忌惮的，就是天马行空的开始想，就开始励志，然后我几乎都成为一个励志达人。大家知道我最近期最伟大的励志高峰是什么？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还励志成为台湾的总统，就是这是我励志的最高峰期啊。
那
加拿大总理，那小孩子呢就不太一样，小孩子的状况就比较真实。Caleb 最近期的励志高峰是他要做一个 taxi driver， 他要做一个计程车，做那个计程车驾驶。那我就想到当时我们在念书的时候然后常常也是励志。然后呢，那时候台湾流行一个懒人诗每次到年终检讨的时候就会说，回想这一年，时光荏苒，又到新年。然后呢，然而就读书的事情上，我们常常都会这样想。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绵绵，炎炎正好眠。然后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待明年。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念书都是这样子年复一年，然后明日复明日。我还记得非常印象深刻，我搞台湾的大学联考，台湾大学联考就是中国的高考。我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缜密的 study plan。一个读书计划，我们那个时候是，只有一次联考的，一试定终身，就像中国古代的科举一样，就准备了非常详细的计划。后来我考完联考之后然后去检讨了一下，大家知道我的那个 keep rate 就达成率是多少吗？你们一定很难想象， 3%， 我只做到了3%而已，就3%，但是在 N 点我还是考上了，就是。考上了一个医学院，然后考上，其实我考上了两个医学院，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因为就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在励志，而且重复的励志，可是常常有的时候就是一直反复的做一样的事情。那箴言23章23节有一句话说，他说懒惰的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到街上一定会被咬死。所以懒惰的人通常都待在家里面。以前我在青年牧区的时候，有个女孩子她常常很多事情就是比较闲懒一点。有一次我就拿那个箴言的话吓她，我说：“你看箴言说懒惰人必穿破烂衣服。”后来她就吓一跳，因为很爱穿衣服嘛，穿那个美美的衣服，所以她就开始比较勤劳了一点起来。那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每到新年新学期，我们就有励志的习惯，而且反复的励志。那在这种循环。重复的状况里面，我不晓得你现在的心态如何。过了那么多年之后，你会不会开始觉得很悲观的讲，那就干脆不要励志好了？为什么？因为每次励志其实又达不到，每次想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也都做不到，那何必麻烦呢？对不对？何必麻烦呢？有一句话说你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对不对？但是你不努力一定会很轻松 因为就很轻松了，
是吗？所以就干脆不要立志啊？为什么？因为反正也达不到。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在面对新年的观念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突破惯性思考，就是我们就暂时不要把它定睛在立志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转换一个角度，是怎么样去持守这些新年立志，持守这些新年立志。所以接下来我要分享，就是说你持守新年立志，那就有一个特别，为什么要在新年这个时点？为什么要在新年这个时点？任何时候都可以啊。就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啊。我的父亲在前年因为肠胃穿孔住院以前啊，他是一个老烟枪，从18岁开始抽烟。以前我们在乡下长大，如果没有到都市来发展的话，我肯定也是会抽烟。好，那我记得我爸爸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已经受洗了，还在教会里面还是抽烟，等于是。我这个年轻人就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基督徒还抽烟？所以我就跟我爸就说，你就不要抽烟了。我父亲常常就是点着烟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抽烟真的不好，抽烟之后你以后不要抽。哦，那所以这就是他生命当中的软弱。那前年之后呢？那因为一次住院，在 ICU 里面待了3天，也不能够抽烟了。哦，所以他就真的把烟戒掉了。但在那一次特别的经验以前，他都抽烟，然后呢，他也戒烟。我爸说，戒烟有什么难的？我都戒了300多次了，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时时刻刻都在立志想要戒烟，在那一次特别的经验以前，但是其实也都 fail， 就是都没有戒成功了。所以我们在新年立志的时候啊，为什么这个新年这个时点非常的重要？从科学上来讲，有一个大学啊，他们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分成2组人，这2群人都是想要改变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缺点。可能想要改变某一些特定的事情，那他们有意愿，也有想法，而且甚至他们可能是有能力。可是他做了2群人的实验，一群人是随机的，就任何时候想到就做，想到就做。譬如说，志勇常常每个礼拜想到他自己胖了一点，所以他就想每天的礼拜都想到要减肥啊，要减肥。
然后
减肥不难，每次怕辣的时候，每次一遇到怕辣就想说啊，我想减肥，那明天开始，就是很随机的。那另外一群人呢？他的改变的要求是，他在要求在特定的时间点、特定的日期开始一项新的改变。那真的这样子追踪，科学家这样追踪测验下来，就发现了那个随机的那一群人哦，大概有50%的人在2个礼拜之内还维持着他的那个新的改变，比如说他要早起，2个礼拜之内还早起。但是在过了6个月以后，大概只剩下4%的人。还维持了这个改变，就是你随机想要改变的人。但是如果你是在特定的时期想要改变的人呢，在2个礼拜之内，他有71%的人维持这个好的新的习惯。那过了6个月呢，还有46%的人维持。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在科学上，至少也当也许这不是一个定律，那也只是一个趋势。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特定的时期或者期日或日期。立定一个心智，做一个决定，要做一个新的改变，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意义的。那科学的理由我们不深究，但是我的相信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神学是超越科学，而且并不违反科学。在学问的定义里面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科学 science， 然后再来是 philosophy 是哲学，再来是 theology 是神学。那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层次的。那在科学里面呢？比较低阶的科学叫应用科学，应用科学里面最低阶的两个科学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医学跟法律。那你会发现说，Mars， 你这样讲，那我们现在世界的这价值观完全倒过来，没错。以台湾为例，我们完全倒过来，我们把医学跟法学法律就是提得太高了。为什么？因为挣的钱多，所以我们是因为金钱导向，所以把整个观念倒反。所以真正在学问的层次里面，医学跟法学是非常低阶的层次。那我再回过头来说，所以其实如果在神学里面，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被造的逻辑的全体底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我们降服在这个创造主的一个全体底下，我们就会相信一件事情。圣经说，传道书说，生死有时，栽种收成有时，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所以 定时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你随机的话，就代表一件什么事情？其实随机有时候是表示人的一个韧性，跟对被造的一个抗拒。哦，那就是你想到就做，哦，想到就做这个，想到就做那个。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能想到就做，因为我们有一个积极性嘛。有一个成语说见机履机，就是想到就做，马上就要去做，这也是好事。但是问题是，如果是以长期性的一个励志来讲，其实我们必须看重一个特定的时间点。那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新年这个 season， 在这个时期里面，确实是我们可以把握的一个好好的一个定期，然后去在组里面好好的努力一番。那所以我接下来请问大家，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急迫或重大的需要改变一个新的生活？在新的一年，在2020年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重大或急切的需要？你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或者你知道你自己在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或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有些人可能需要说，我希望能够更健康；有些人希望说，我在财务、金钱上有更好的把握跟自由；那有些人可能希望说什么，我在品格上面有个什么问题，可以希望有个调整。有没有人看到有些人在性格上非常容易易怒？有些东西是那个禁忌，你不能讲到什么。你如果 touch 到我敏感的地方，我就哇怎么暴怒？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想要更亲近上帝？哦，有没有这种需要？有没有想要持续读经？还是说啊，哇，石头太那个太属灵一点？有没有想要花更多时间祷告？有没有想要开始服事？有没有想要传福音给家人、邻居、同事、朋友？这些看起来都有点属灵哦。那我们再说。有没有想要瘦个几斤，或者有没有想要找个如意郎君
？Yes
啊，有没有想要升官发财？大家请注意一下，其实上帝并没有说我们不能够有这些期待。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这种期待跟心愿？诗篇说，他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诗篇103:5。箴言也说，我非常喜欢箴言这一节，在箴言的11:23的前段，他说：“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 ，ends only in good。”就是义人的心愿，他那个心愿呢，英文用 desire， 是好像有点想要的东西，是一个欲望哦，是一个企图哦。可是他说，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但是真正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不是不敢去想，而是当我们想到那些我们自认为比较世俗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们就偷偷的许愿，偷偷的励志，好像上帝不知道，也不方便上帝知道的感觉。但是回想我们今天的一开始的经文是说，他说：“因为你们励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关键的重点不是那个励志的内容，想要瘦个几斤，为什么不行？我有一个以前的大学同学，他是物理治疗师嘛，然后呢，他在治疗帮助病人做复健的时候啊，当然也有一些病人是比较高功能的，他们有一些需求，就是他们譬如说他要减缓膝关节磨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过度肥胖，你太重了，当然你的膝关节就一直被磨损了，那怎么办呢？就要教导他减肥。可是你知道我的那个同学是治疗师，他非常胖，他超级胖的。所以他有一次在治疗的时候，他就发现，好像不是很有说服力。于是他就开始有他自己的减肥计划。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你看起来觉得很表面、肤浅的东西，这其实没有什么不行。重点是什么？你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呢，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立志。那但是有一个圣经的经文非常的重要，我们请看下面的 PPT。再下一张吧。好，再下一张，这是人的罪性。好，再下一张。好，就是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我们常常是自己藏在自己的抽屉里面，藏在自己的心里面，然后好像偷偷的励志，然后私底下做一些事情。其实告诉旁边的人，别傻了，上帝都知道。
别傻了。
所以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所做的交托给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就。那接下来我们就提到今天的正式的内容里面，就是说， 如何持守新年励志里面有三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你要献上给神，因为你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是你自己不能。我们很容易依靠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来执行这个持守这个励志，但是请注意，这个并非基督徒的生命形式。我们常常的习惯是什么？大事的发生大事的时候，我再来找上帝，对不对？小事我自己决定。但是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自己决定。所以从我信主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都是小事，我自己可以处理。所以我们常常习惯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做，可是圣经却不是这么说。因为圣经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我们做事当然是要在基督里面，当然是要带到神的面前。那另外一个，如果你对世界而言你是一个已死的人，请问你死掉的人 有没有什么能力？是没有能力的，除非你是什么 Zombie， 除非你是僵尸嘛。很遗憾的，我要说，不但是在世界里面，在教会里面， 我曾经看过一个墓碑的墓志铭，大家知道墓碑上面会刻字吗？他说这个某某啊，比如说叫 John Doe， John Doe 就是无名男尸的 John Doe， 他呢生于19某某年，然后他死于20岁，可是埋葬于80岁。大家 听得懂意思吗？其实可能他20岁之后就再也不励志了。他20岁之后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他20岁之后再也没有什么 在上帝面前有什么追求，有什么付出，有什么愿望，没有。他是死于20岁，但是他埋葬于80岁，也就是说20岁到80岁之间，他其实就是一个像僵尸一样行尸走肉，只是他 肉体埋葬在80岁。那所以我们必须第一件事情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做不到，只有上帝能够做到。这个态度的改变非常的重要。你要真实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尊荣上帝，不要寻求你自己的力量，以至于羞辱了上帝。圣经上说，撒加利亚书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不能把这个话只当成嘴巴里面说的一个话，而是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立志改变我们的态度来尊荣上帝。这是我们持守立志的一个策略。你就是要全然的依靠，很简单，不是靠你自己，全然的依靠，透过你的祷告，然后把上帝的能力能够带到你的生命当中。在腓立比书4:13说，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行。所以这是要非常清楚，而不是只是一个口号式的，就是说我们太习惯了。因为其实圣经上说我们是连于枝子的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树，对不对？然后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葡萄树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大家请注意，他是说不能做什么，不是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什么？因为上帝创造我们，其实给了我们一些能力之后，我们就是因为还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即便离了主，即便离了这个葡萄树，我们觉得好像还 OK。我们不是不能做什么。如果上帝对人的创造跟设计是说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那我告诉你很简单，大家都紧紧的抓住主。为什么？因为离开就没戏了嘛，离开就什么都不能做嘛。可是圣经说你是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就是你可能还能做一点什么事情。那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说以至于说我们常常处于一个我们在口舌上觉得说我们要依靠主，可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常常是挺远离主，这是我们必须要改变的态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动机非常重要。我们很多的励志，想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必须去检验一下，查验一下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也就是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求上帝改变我们所想要改变的，可是你会发现上帝并没有应允，或者没有及时的应允，或者没有按照你想要的应允。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在雅各书4:3，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宴乐当中。在英文里面很简单，他说因为你是一个 wrong reason， 你的动机有问题。学生希望追求好成绩，非常正常，对不对？然后生意人希望赚钱，然后工作的上班族希望他能够升官发财，然后加薪，
然后未婚男女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如意郎君或者娶得一个美娇娘都没有问题，但是回过头来你的动机是什么？我举我自己以前念书的时候吧，我其实以前都不明白，后来 我才发现，其实我追求好成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骄傲，就是台湾话讲臭屁，就是非常的骄傲。以前啊，以前我在国中的时候，校排非常前面嘛，大家几乎都校排前十名。有一次校排第六名的时候，我跟我同学讲说：“你看我走在这个学校里面啊，我只要看到五个人头低下来就好，其他我都可以抬头挺胸。”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对不对？以前我刚考上建中的时候，建中是台北台湾最好的一个高中嘛，应该是嘛，就台湾最好的一个 男生的高中。那个制服上绣的建国中学，对不对？走路的时候都特别这样歪歪斜斜的，胸部都左边自然挺出去。我在想，为什么？你希望每个路人看到你是建国中学之士的是吗？我这样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如果你追求一个好的成绩，只是为了要高抬高举你自己，让自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话，其实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读书的动机，其实并不讨神喜悦。然后神在后来的我在人生的历程当中，其实上帝也给我很多很多的学习。以我现在自己的人生的规划，我应该是比如说国际商务大型律师事务所的，起码应该已经是所谓的 senior partner，就是或者是 junior partner， 至少是初阶合伙人，可是其实上帝并没有按照这种方式来让我的生命当中这样的体现。你们知道吗？当然这个在台上诉说自己的软弱，只有生命得到更新才能够这样讲，就是我们喜欢夸我们的软弱，然后让上帝的恩典能力能够覆庇我。大家知道我考台湾律师考了几次吗？台湾的律师考试 bar， 我考了台湾律师考了11次，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考上。最接近的一次是差零点几分，然后每一次都有故事讲。结果今年回去的时候，我一个同学，他是医检师。那后来跟我一样在 law school， 那个 law school 就是大学不是法律系毕业的，所以很像美国的法学院，所以每一个同学都大学不是法律本科。他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们认为他在研究所，我在我那年 law school 的时候，是我认为是最不会读书的，最没有法律观念的，然后口条最差的，然后那个逻辑思考能力最弱的，就反正就是个傻大姐。就他后来信主了，这次我回去，我们几个同学聚会，他跟我讲说：“哎 ，Mars， 我告诉你，上帝给我带领非常特别。我去年啊，本来我想当艺人，我想进入演艺圈，然后我们就心里笑，你这个条件进入演艺圈，好，那我高中隔壁班同学是那个苏永红，所以其实上帝如果带领，我应该也有机会进入演艺圈，就是小虎队或小狗队不管，就是他跟我讲说。”我本来还感动说我想进入演艺圈，我心里想说你都是那种吴大妈级的人，我进入演艺圈。好，可是呢，我在教会聚会，我就跟小组人提出来代祷，小组人就每个人跟我祷告之后，他说好几个人跑来跟我讲说，哎，我上帝告诉我说你应该去考台湾律师。他说不可能吧，我都已经多久了？2003年毕业到现在是2019年，他去考试。他说好吧，既然大家都这样讲，他就去考试。他准备了5个月，他就考上了。他就考上了，然后他就跟我吃饭，就跟我讲说：“哎呀，你一定就是没有跟上帝祷告了，你考了几次了？”我说：“对。”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我相信上帝他在至少在我的身上，他透过这些事情，因为你们要知道，那个心里面那个骄傲真的很难处理，非常非常难处理，非常非常难处理。就是说，你看我花了这么久的时间。那要处理真的非常非常难，但是我要讲回过来，就是当我们立志或者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那个动机如果不对的话，如果上帝不去处理你这个动机的问题，让你一帆风顺，你觉得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你以为按照你的想法，好像很早考上律师，然后赚很多钱，然后社会地位、名利都得到，但是很容易。就像圣经说，因为那个根基不是建立在磐石上。我举一个跟我一样，我的同学的例子。我的同学跟我同班同学非常的优秀， 念 NYU， 然后前三名毕业，然后西北大学 Law School， 然后回到台湾跟我在念 Law School， 然后呢，2010年的时候，他终于考上律师，台湾律师，考上之后还跟我讲说，哎、欸、Mas， 我跟你讲，我怎么考上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的书全部送给你，啊，我就拿了他全部的书，然后呢，考上了之后呢，感觉上一帆风顺，他在台湾还非常有名，是一个很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可是去年底，他也出事了。出事为什么？因为他跟当事人之间有一些暧昧的行为，然后被媒体报道之后，他整个人生就非常不一样。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其实没有在上帝的保守里面，看起来按照人的方式，他一步一步的爬上去了，有钱有地位也有名声，可是一夕之间，因为一个不伦的案件，他整个人生就整个人生就崩解。我不能说他就完蛋了，因为其实上帝还有很多奇妙的恩典在他身上。如果他有机会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我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我们真的生命的动机是什么。大家看一下我下面一张，这是我1985年9月8号受洗的时候，我儿子说：“哎，他以为我是这个。”我说：“不是，我是这个。”我们国一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剃一个头发叫三分头啊。我们就是因为还有发禁，我们那个年代是有发禁的。我在进入学校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那个中庭的花园是那个蒋介石的铜像。我们进学校的时候都要先给他鞠敬礼的，然后才能够进到教室。我是那个年代出生的，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发禁，就是那个时候都开玩笑讲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就是你。反正就是有仿镜，对不对？常常同学为了争取多留一寸毛啊，然后就常常被很多学校教官处罚或什么之类的。我记得我受洗之后，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我开始被提醒，然后开始觉得说应该要把很多生命当中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你知道有个问题，我从小因为太乖，表现得很好，然后呢成绩又很好的，所以其实。我不太清楚知道什么叫做不义的人，我总觉得自己就是义人，所以其实这个受洗对我来讲，从某角度来讲，我当时的意义真的觉得还好啊。我受洗之前我就是这么好，我受洗之后我还是那么好，这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不懂。那神在这么多年的带领之后，终于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上帝是要看到是那个内心的动机，内心的动机。好，那 Jackie 上礼拜受洗，我觉得很开心。我们那个受洗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受洗之后把你压到水里面去，然后你就会听到一首歌，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的罪孽，然后就起来。哦，那如果唱久一点的话，就可能在里面呛到。哦，然后就起来，我们就受洗了。那受洗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其实神在每一天当中都在调整我。其实做任何事情，我们真的是那个动机很重要。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如果你真的在那个当时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就会改变你的做法。然后，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能够持守新年立志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知道承认一件事情，你自己不能，只有上帝。把你的立志，把你的想法，把你的心愿献给神。OK，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要正视你的过去，彼此饶恕。那持守新年立志怎么会跟这个有关系呢？许多人其实希望他的生命可以给我很多的改变，但是一个重复的问题就是什么？让你没有办法按照你自己未来想要生活方式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过去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嘴巴上想说要改变，我们要想说要有一个新的改变，可是呢？我们过去的新生活方式或思考模式其实限制住你，完全限制住你。那所以你必须去正视你过去的事情啊。当然，圣经上说《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5:17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神的话绝对是有力量，但是问题是，他的前提是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在相信受洗之后，我们相信而且宣告这件事情的时候，没错。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是你有持续的在基督里面吗？ 我要跟大家厘清的状态啊，属灵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地位。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认为说哦，就是哎，好像在教会很久的人啊，他就是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地位，高高在上都不会有事，不是？大家看到圣经上所记载，从大卫、以利亚，以利亚特别明显，以利亚跟上帝帮助他跟巴利的450个先知对战了之后，有个极大的胜利之后，耶洗别一句话就跑了，他就夹着尾巴跑了。耶洗别跟他讲的意思是说，我要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以利亚就跑了，一直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很远，累了，在罗藤树下坐下来。上帝跟他讲话，他说我死都有道理。然后最后他在罗藤树下怎么样？他想要自杀。一个先知，你想说哇，他前一刻战胜了450个巴利，可是后一刻他竟然想自杀。那上帝当然有恩典有怜悯，但是你们看，所以其实属灵只 是一种状态，它不是一种地位，不是一种地位，就是我今天哦，我在教会20年资历了，我领圣餐总共领了1000多次，然后我受洗多久，跟这没有太大关系。我圣经读了50遍了，跟我圣经只读了1/5，没有太大关系。神常常使用那些跟他亲近的人，而且刚认识他的人，其实去实践或者完成他的心意。那所以呢，我们必须去正式面对我们过去的一个生活方式。那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其实这些过去呢，常常跟自己的父母是有关系的。那以我而言呢，其实我从小，我的父亲很特别啊。其实我从小，任何一个小男孩都是这样，其实你都会把父亲当作你的偶像。但是如果当你那个偶像他在你面前很多形象逐渐崩坏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以前那个做法很简单，我就把我父亲当作反指标。反指标大家 听得懂什么意思吗？就是你告诉我往东我就往西，你告诉我要去追击我就去赶鸭。那他自己也认可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软弱。我当然知道我的不完全，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以为我把我父亲当成反指标，我就没有把他当成偶像。错，其实我仍然把我父亲当成我的偶像。从我成长过程当中很特别，很多几次，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当我上了高中之后，我父亲就跟我讲说：“啊，你现在开始你的学历都比我高了，所以我以后我都不能教你什么。”自从我上了高中之后啊，所有我父亲需要书写的东西都必须由我来代写。我就跟我爸说：“为什么呢？”他说：“就你就帮我抄嘛，你的字比较漂亮。”其实我那个时候我的字并不漂亮，我的 handwriting 并不漂亮。我记得上了大学之后，我爸还是要找我抄。什么事情？因为他是做土地代书的，所以事实上他是代书嘛。理论上来讲，他应该这种文字 wording， 不管是读写，应该是很有办法。可是因为他觉得说这个儿子学历比他高了，所以都要我来代书。我那时候心里每一次都在 murmur， 就说：“你为什么要找我帮你抄东西呢？因为你自己写不就好了？”我每次都会 murmur， 也会抗拒嘛。那我那时候又很自以为意的认为说：“你不要用这种价值啊，这种世界人类的价值。”所以每次都跟他拉扯，跟他拉扯。后来我就放弃了，就说：“好吧，你要叫我写就写。”我有一阵子还常常收集我们大学教授的那个手写字，很丑的，很多那个 PhD 啊，他们的手写字很丑，哪有爸看？我说：“你看我们学校教务长的字多丑。”我们那个大学老师的字多丑，所以丑，对字的美丑跟学历没有关系。我还一直要证明给他看，证明了半天之后，他还是说：“你帮我写。”我说：“好，我帮你写。”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虽然把我父亲当成反指标，可是 eventually 我还是把他当成我心中的偶像。所以我长期间处在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就是说我既要跟他做不一样的事情，又要满足他的期待。所以我其实虽然跟我父亲，长时间互动，其实大的争执不多，就是一只手数得出来。但是常常会有一些大的争执，原因就是因为在那种矛盾的情节当中，我既要满足你的期待，可是我又不按照你的方式做。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父亲以前做生意啊，有一段时间做生意，就是被我逼着去做生意，做了一个小生意，然后我们在市场卖鹅肉。我那时候刚好大学毕业，我就去帮忙。鹅肉摊子啊，我就帮忙收钱啦、啊，然后递那个东西，递一袋东西给那个客人。有一次我父亲就跟我讲说：“你看，他客人走掉之后，他说你看，这只有10两多，不足11两。
我就跟他讲说，哎、欸，这个太太，这个十一两多算你十一两，那客人很高兴嘛，十一两多算你十一两，他就很高兴。可事实上这个十一两不足，然后那个走了之后，我爸就跟我讲说，你看，这就是做生意的方式。你知道我在那个摊子里面，我马上跟他讲说，你这是不诚实哦，我不可能遵守。我爸马上脸就拉下来，你就知道我们的父子常常遇到这种对话蛮多，因为对我的父亲来讲，做生意哪有诚实啊，无商不奸呢、啊。你做生意哪有诚实？你诚实做生意，怎么可能会赚得到钱呢？那我就偏不信，我就认为说不对，我既要赚到钱，又要诚实、哦、所以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是我就是处在这种矛盾当中。后来我就明白一件事情，其实我真正的问题是，我不该把我的父亲当成一个偶像，因为你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你的痛苦必加增。可是我其实。你不要想，我到这个46岁，我还不见得明白这件事情。以前啊，我姐姐特别明显，我姐姐嫁人就有一个条件，叫一个人。我说什么叫一个人？就是父母双亡，然后她的先生希望父母双亡，两边都没有亲戚，全部灭绝。她说愿意嫁一个人最结婚最简单。我姐姐年轻的时候都愿意。后来我们常常那时候在想的时候说，因为我父亲很早婚嘛，我爸爸很早婚。所以我就想说，那我30岁自己成家算立业吗？也不行啊，因为还有爸爸。然后我40岁还是有爸爸，我50岁我爸爸还在，我60岁我爸爸还在，我70岁我爸爸还在。那我什么时候我自己说了算？所以好像那个时间，以前年轻人都会期待，当然这个期待很奇怪嘛，但是就会觉得说，那真正的问题是因为我把我父亲当成是偶像，所以以至于说。在过去很多的事情上面，在那个矛盾又期待的当中，那所以这是我需要面对正式的过去。但你需要面对正式的过去是什么？那这样的过去其实通常带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心中常常会有一些不饶恕。不饶恕的意思是什么？我就常想说，哎，如果我父亲啊年轻的时候那个生意策略做的是对的，我现在就是亿万富翁的第二代，我就是富二代。他当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以至于说我就不是富二代，好，当然我也可能成为富一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以其实你从某种角度来讲，你对你自己的父母亲或者给你的这个环境，你事实上有时候是会有一些不饶恕的。当你正视你过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今年2月啊，在 BBC 的一个中文的新闻里面有一个新闻，一个印度的男子27岁，他在印度的法院起诉告他的父母，告什么呢？告他的父母说，你们未经我的同意把我生下来，所以你必须负担我一生的费用。他们觉得说，你看这个世界这么苦，这世界真的很苦啊，这个世界那么苦，对不对？他说他上班去的时候要塞车，住在印度人又那么多，然后要生活也不容易，然后呢环境又那么可能被破坏，又不是那么美好，你让我在这个世界当中受苦，对不对？所以呢，我要告你。你必须负担我一生的费用，你们觉得有道理吗？感觉上没有道理，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人是不是常这样想？所以，但是当你去正视你的过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是有一些的那个不饶恕的在这个当中。我们必须去正视面对这个问题，否则不论哈，你现在可能正在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或者无法做你想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哎，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循环里面？你在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件事情你根本不想做，可是你都在做啊！你没有办法没办法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想要早上起来先灵修祷告，先成根，先亲近主，很想做，可是每天都睡到都来不及上班，或者是说睡到那个就是很晚，然后下面的事情就接着做了，对不对？你不想。不想一直追剧，不想一直看电视，不想一直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面。可是没办法，就一直在做下去。其实很多时候，你必须去正视我们过去，必须正视自己的过去。而且很多时候的关键是，你必须要去饶恕，不但是饶恕环境或者饶恕那个对方，而且也要让自己能够成为被饶恕的人，这样子才能够得到释放。否则，很多时候你去想。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吃很多，有些人不运动，可能有些人抽烟、酗酒、网络成瘾，或者常常会吼小孩，或者面对你的亲人，里面有些苦毒跟记恨，虽然你不承认，但是事实上， 你如果仔细去检视那些事情，事实上是很有可能有这些东西的。那如果你没办法正视你的过去，而且去饶恕，而且真正的得到释放之后，你会发现你在新年立志，你没办法持守，没办法持守。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重复我们过去的生活状态。爱因斯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什么是疯狂？就是你每次都在做一样的东西，可是你期待有不一样的结果。你每天做一样的事情，可是我们期待有不一样的结果。这件事情是很疯狂的，我们常常陷入这种疯狂，可是我们不自知。所以当我们面对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很多时候你是有一个不饶恕的原因在这里面。你没办法饶恕别人，你也没办法饶恕自己。你也没办法，就像这个印度的男人一样，他怪东怪西，怨天怨地，然后怨父母，然后未经同意，然后所以要负担他一生的费用，然后他也怪一大堆，他的脸书全都是负面的东西，会说为什么他要受苦，为什么他要塞车，为什么他要上班，为什么他要这个，为什么要那个。那很简单，因为他里面其实有一些的不饶恕。所以正视你的过去，然后彼此饶恕，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对你的新年立志。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你的新年立志必须连结于上帝，而且连结于众人。连结于上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必须做任何一个立志里面，你要能够切实的执行你的立志，而且活出新的你。非常重要的是，你必须连结在上帝里面。在你还没有认识主以前，那当然没话说，看你要怎么连结。但是在你认识主之后，你必须把你每天的计划跟上帝连接，你新年的计划、新年的心愿，如何能够让神的大能进入在这个当中？我再说，大家不要去担心那个心愿跟励志的内容，瘦个几斤，或者是找个好的对象，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问题的。重点是你要连接在上帝的大能里面，考一个好学校，申请到一个最好的学校，这也没有什么问题。重点是那个动机，而且是不是能够连接在主的里面。那为什么除了跟上帝的连接，还跟人的连接呢？就是如果是以基督徒群体来讲，你会有一些属灵的同伴，你可以把你需要带导的事项跟他做一个交流，跟他提出，然后帮助你怎么去实践新年计划。人真的是很特别，因为人被造就是我们是一个群体生活的习惯。圣经也说嘛，就像那跟一堆炭火一样，如果你把一个炭夹出那一堆炭火，它自然而然就会熄掉了。所以小组团契聚会，在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的一些交流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彼此的被提醒，也必须彼此的帮助。所以跟众人的连结也非常重要。那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有这样说，他说你们要给人就有给你的，就必有给你的。常常我们在想的可能是奉献的事情，或者是在给予的事情，但是其实在立志的上面也是一样。当你愿意把你在上帝面前的立志跟心愿跟你的属灵的同伴彼此的交流，或者告诉他的时候，其实当你愿意这样给的时候，或者你去帮助他的新年立志跟计划能够成就的时候，其实就会有给你的，就是意思就是就会有上帝就会差派心情环境，有其他人可以愿意来帮助你。那让你的新年的计划跟立志不是好像只是孤零零的，不是只是大家在深山野岭里面闭门造车，好像闭关一样。闭关的这种观念其实并不属于上帝在创造人类的这个心意里面，他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彼此一个团契，特别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大家去看，常常有这种比喻嘛，其实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这样，那个树的那一根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横的部分就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人我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约伯，约伯记总共应该是42章，在前面的41章以前呢，记载了他许多的事情。但是我自己观察约伯记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是他42章第10节，他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所以约伯他生命一个转捩点就是当他开始为朋友祈祷的时候，也就是他开始关顾到他的其他朋友的一些需要的时候，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赐给他比从前加倍，他所有的东西都加倍。所以这次是很关键的重点，就是我们不但要跟上帝的连结，在我们新的立志里面也必须与人的连结。然后最后，我们立志是上帝在我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所以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不晓得即将面对2020年，我不晓得你里面会有什么励志，也许有一些的想法，也许在过去太多的励志可是没有达成的经验里面，或者也许有一些励志你也达成，可是并不是在跟上帝连结的里面。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环境给我们的另外一种我觉得是咒诅，就是好像你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你事事顺利，可是你却离神越来越远。我看过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学青的时代、念书的时代非常的追求，当他进入社会之后，上帝给他非常非常好的成就，一帆风顺。我前两天接一个电话，是我在教会当中一起 长大的一个朋友，他今年45岁，他跟我讲说 ：“Mas， 今天在我生命当中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啊，我说什么事？我第一个想法是说，他是跟他老公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婚姻的状况？他说我心里这样想，他马上跟我讲说不是。他说我的老板告诉我说，我工作做到今天就好了。大家心里想说，哇，那工作被他被之前被 lay off 之后呢，是不是觉得顿失依靠？可是你要注意听哦。他说，其实也还好啦，我真正的想法是说，我到了45岁了，我也不想工作，我也不想去赚钱，我也不想做事这个世界的事。我在想说，上帝到底在我生命当中希望我要帮他做什么事。后来他跟我讲说，因为他被这个 lay off 啊，老板给他150万台币，因为那个老板那个公司是中资啊，中资大家知道虾皮吗？虾皮或者是那个这个支付宝微信，好像是他在台湾转投资的，好像就非常有钱。只是因为这个法务长，他看到了公司有些事情跟法律不合，他常常讲一些话，老板就觉得说那请他离开哦。但真正的重点是什么？他从大学毕业之后，非常非常的一帆风顺，考上律师，台湾的律师，美国律师，然后都在事务所里面工作，然后在每一个大的企业里面都当到法务长，然后最后这个工作薪水也非常好。你要辞职了，老板还给你150万台币，请你离开。可是到这个时候，他的心里的想法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要做什么。”他说：“我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他不知道。然后他希望这个时候去求问神说：“是不是你要我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替你做些什么事情？”那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鼓励他来加拿大建立教会，所以我现在正在鼓励他全家移民到加拿大。但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在他45岁以前，他每个生命历程，如果以学法律来讲，哇，羡慕的要命。他以前待过台湾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念力，然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那个 Master of Law。念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人家还开玩笑说：“你干嘛去中南美念书啊？”他说：“不是啊，哥伦比亚大学是在纽约啊。”所以好像都是很好的一个历程，可是到了45岁，他不知道他自己的人生要干嘛，不是钱的问题，不是前途的问题，而是他那个方向，他反而没有方向。你当然会觉得很有趣吗？问题是他走的那条路是每一个学台湾学法律的人所羡慕的，可是你走到这一个点之后，你告诉我说你没有方向。所以很多时候，上帝在你年轻的时候，好像每一个事情都按照你的想法得到这件事情，你回头想想。如果不是你很清楚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清楚的计划，而且你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的时候，其实那样的一个环境顺遂，从某个角度来，从永恒的价值来讲，不见得是一个祝福，不见得是一个祝福。所以迈向2020年，我不晓得大家这个新年有什么励志，但是巴不得大家把每一个励志，或大或小，或具体，或可能还不是很清晰，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且要厘清你的动机，厘清你的动机。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正式的面对自己，是，你不敢面对自己是那么的狡诈的人，你不敢面对自己是那么诡诈的人。这种诡诈跟狡诈从谁的身上看得最清楚？小孩身上看得最清楚。他今天很乖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你多给他玩2小时电动。他今天很乖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你要买给他的礼物能够买给他，但事实上他是真的改变了吗？目前还没有，因为都是进行式嘛。 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你在上帝面前根本不需要隐藏你的动机。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吗？上帝都看得很清楚。当生命的成长需要历程，需要时间，所以希望大家鼓励大家，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在检讨2020年的励志的时候，我们要带到神面前，那我们要勇敢励志，而且要厘清我们的动机。然后呢，在这个励志的过程当中，你也必须去正视你的过去。如果有一些不饶恕，而且我认为是肯定有，每个人一定有一些不饶恕的地方。祷告神，如果你自己可以主动，或者祷告神，兴起环境，让对方可以来饶恕你。那我讲一个笑话，以前我们在年轻时候在教会还单身的时候，任何教会可能一样的结构，就是单身的弟兄特别的抢手。好，我们台湾人有句笑话说，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呢是量少质又差，所以如果有一个单身的弟兄还可以的时候，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在那个姐妹在一个聚会结束之后，跑过来跟我讲说 ：“Mars， 我原谅你了。”啊，我说：“哦，好，谢谢你。”然后就走掉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后来原因是因为我们教会单身有办联谊活动，就单身弟兄姐妹的联谊活动。有一个活动就是说，给每个弟兄一朵玫瑰花，你可以去送给你喜欢的或者有一点意思、有点兴趣的那个对象。我那个花当时就跑到德一手上去了，就送给他。就那个姐妹的意思是说，她以为我要送给她，可是她我却没有送给她，所以她觉得我伤害了她。然后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经过好几年了，我都已经结婚生子，她跑过来说：“我原谅你了。”哦，那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对她来讲，感谢主，她最后原谅，代表她赦免、她释放，对不对？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的那个记恨跟不饶恕是超过你的想象，所以你必须正式的面对这件事情。那希望上帝透过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在基督里面的成功，而且那个成功不是按照世人的标准，说好像我住大房子，然后赚了很多钱，好像我功成名就，并不是这样，而是上帝的美意能够成就在每一个属于他的孩子的身上，而且特定的孩子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知道，主啊，我们立志是因为你在我们心中来运行。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过去的一些思维。如果有一些负面的，或者是有一些惯性不属于你的思维，主啊，求亲爱的圣灵的膏油能够打破，帮助我们进入上帝的命定里面。主啊，也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诚实的厘清我们的动机。当我们都有一些心愿的时候，主啊，乃是按照你的心意。主啊，你说义人的心愿尽都得到好处，那个前提是我们要靠你成为义人。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在面对2020年的时候，主啊，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阿门。我们都起立，我们来唱。